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四，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盗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那么菩提心，我们前几天每一天都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啊。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要发菩提心。仙宗的这个菩提心跟密宗的菩提心啊有什么不一样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不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呢，仙宗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我要成佛啊。如果你问什么时候成佛呢，他就会说我们啊，就是三个无数的大劫以后成佛啊。然后密宗呢，他说啊，我们同样的也会这样子发心，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我要成佛啊，都是一样的啊。那什么时候成佛呢？他就说我要即生成佛啊，这个就是区别，时间的差别啊，本质上是没有差别。密宗的发菩提心就是这样子，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要成佛啊，不但是要成佛，而且我要即生成佛啊，这个就叫做密发的这个菩提心啊。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即生成佛，但是发心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发心，这个就是目标。一部分的人呢也许可以即生成佛，但是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不一定能够即生成佛。但是呢密法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争取即生成佛这样子。这个即生成佛呢由一生一寿命成佛。一生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两寿命，两个寿命是在密法里面呢，末法时期每100年就是一个人的寿命，标准的寿命。那两寿命就是200年，这个意思，200年就像莲花生大师这样子的，他的身体是一生，但是呢他可以活很长时间，有些人可以活很长时间，这个就叫做一生两个寿命。然后呢一生一寿命就是100年，就是即生就是依靠这个身体，这一生当中就成佛这样子。我想这个有点难，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成佛，但是呢在中阴身的时候成佛成就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但是还是要看个人的修心如果我们的这个修心稍微比较投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可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不投入，那么我们灌了很多很多的丁然后也就听了很多很多的大圆满，但是不修，那还是一样的不能成佛了。这就是密法的这个菩提心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大幻化网大幻化网这个我们就是现在应该就是说阳历的话应该就是说去年了去年的时候我们讲过了这个大幻化网。那去年我们讲的是就是讲一个总的方向，总的方向什么叫做密法，然后呢怎么样去修，简单的一些框架性的讲了，方向性的讲。那么这次呢我们在这个稍微再详细一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一点的讲。那么听这个课的前提的条件前提的条件是必须要观定这个之前就给大家讲过了，必须要观定。定有很多种有很多种定，那有些观定呢 它虽然是一种观定，但是呢它是不完整的观定啊，完整的观定，每一个观定都是有十个级别的观定啊，十个级别的观定都管了，那么这个就是很完整的观定，密法里面就叫做四级观定啊，四级观定，十级观定都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观定。嗯，那十级观定当中啊。啊，比如说只有宝瓶的观定啊，宝瓶不是我们买的这个宝瓶啊，对，另外一个，这个宝瓶的观定啊，只有一个宝瓶的观定，没有其他的观定，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所谓的结缘的观定啊，其实没有叫做结缘的观定，但是呢，观定的确是有级别的啊。过去修密法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要看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只能修升起次第，比如说我们去观相本尊然后就念咒就像这个唐密韩川佛教里面也有这个密法也有密法，有这么厚的，有十八九本书，都是密宗的宝典，这个叫做密法宝典，在大藏经里面呢就叫做密法宝典。但是这些密法宝典全部都叫做唐密唐密就是唐朝翻译的这个密宗这种唐朝翻译的密宗呢，它的深度还不是很高，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叫做外密。藏传佛教它把密宗就分成外密和内密那么这个唐密和日本的董密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藏传佛教的外密，它是主要是修毗卢遮那佛也有观定也有观相，也有念咒也有观相这个法光这些都有的。这些都有，它主要的本尊就是毗卢遮那佛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密法然后更深的密法更深的密法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就叫做内密就叫做内密。那么这个内密呢，现在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个藏传佛教，只有藏文里面有，近代从藏文就翻译成这个英文，又翻译成这个中文少量的有，但是呢大部分的还没有翻译，可能是只翻译了万分之一吧，可能最多也就万分之一其他的都在藏语上面。那么这个巴利文上面没有巴利文本来就大乘佛教也没有，只有小乘佛教。然后呢这个中文当中那就是也就只有这个唐密和其他的显宗的部分然后英语上面呢本来就是没有的，本来就没有，最近才翻译过去的，所以这个全世界只有藏语上面有那么藏过去翻译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印度的这个原稿云读的原稿蓝本这个都是这个用，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梵文写的，都有保留的当时都有保留，但是后来就是西藏的这个当时的唯一的一个也就是最古老的这个寺庙，就叫做这个上野寺上野寺现在也就在西藏的这个山岚地区，那么这个就是西藏的最早的这个寺庙。当时只有在这个地方翻译这个地方的翻译才算，其他地方都是不允许翻译的。其他地方翻译的这些小地方翻译的这些版本呢，根本就不能列为这个大藏经的目录当中，不允许的只有在这个上野寺这个地方翻译的才能够有这个资格列入这个大藏经的目录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桑耶寺的它的这个寺庙的一部分呢、啊，是专门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翻译的场所，翻译的场所，这个很大的遗场，那个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印度的这些成就者，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西藏的这个经筒这个梵文的，当时的这个西藏呢很多很多就最聪明的人都去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就到印度啊、克什米尔，就是很多这些地方去学梵文，就像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去学英文一样啊。那个时候很多很多人是非常的精通的这个语言呢、啊，非常非常的精通。然后很多西藏人当时也就到这个印度的纳兰托大学里面去深造精修啊，就这个唐朝的玄奘法师也就在那里学习过啊。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佛教的中心啊，不管是这个中国啊啊其他地方的东南亚很多很多有佛教地方的这些学者啊、成就者啊，都到这个地方去求学。然后呢他们学好了以后，他们会带一些他们认为非常了不起的那些佛教的学者、成就者，然后同时他们也会带很多很多的这个当时的用这个梵文写的这些佛经，然后回到这个西藏以后呢，他们就这个做翻译，非常的严格的，这个时候的翻译是非常严格。除了这个地方的翻译以外，都是不算的。然后这个大黄花王呢，这个大黄花王在西藏是很有争议的啊，就是几百年前啊，为什么有争议呢？当时西藏的这个学者啊，佛教的学者，他们很多人说啊，这个大黄花王啊，他不是印度的，印度翻译过来的，而是西藏人自己写的啊。而且西藏人的这个尼玛派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大德他们写的啊，这个是没有印度的这个原稿的，然后争论了好几百年了，好几百年，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不是佛经啊。我前几天也讲过啊，这个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也有这样子的问题，以前也就包括到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仙宗里面的一些佛经他们说这是不是这个印度翻译过来的，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就叫做伪经就是假冒的不是冒就是冒充的它不是这个印度的佛经叫做伪经，有很多这样子。但是有些后来找到了这个它的这个印度的版本的时候呢，然后所有的问题就当下就解决了。然后这部黄花网也是最早的时候有些人就怀疑，后来呢就在尼泊尔找到了他的印度的这个版本他找到了印度的这个梵文的版本，这所有的之前的这些有人说这是伪经等等所有问题都一下子就解决了以后呢其中有一些除了尼玛巴以外其他传承的一些这个佛教的学者，他们也觉得在这个之前说的这些都是谤法造这个有这样子的罪过，造了很多很多的罪过，所以他们觉得把这个要弄清楚告诉大家这个清楚的告诉大家，所以他们后来也就重新的翻译了。但是后来的翻译呢都不如以前的翻译过去的翻译1000多年前藏传佛教的1000多年前的翻译跟八九百年前的翻译之间呢，同样的一本书的翻译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过去的这些翻译都是真正的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他们非常的精通这个佛经的内容，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没有一字一个字的翻译，他通过这个内容上翻译，就翻译的有深，表达的非常的清楚的表达的非常清楚。就像我们就像汉传佛教近代翻译跟唐朝的翻译一看就看得出来的， 就很多很多过去像鸠摩罗什唐玄奘法师他们翻译的这些书啊，他们的字不多啊，然后呢字都是这些集子都是像写诗一样非常非常优美的文字啊，然后呢这个优美的文字字用的不多，但是这个它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藏文的版本和汉文版本对照的时候才发现，哦，这个内容上面呢它一点都没有漏，没有任何的漏洞，但是呢字不是很多啊，这样子。近代的翻译，最近的这些翻译呢，字用的特别特别的多，很乱啊，然后就是念就是很绕口的啊。但是内容呢有些时候也表达不出来啊，这个是汉传佛教也有这样子的问题，藏传佛教同样也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嗯，但是呢总的来说这个还是这些后来的翻译呢还是也虽然是这个不是那么的精确，但是还是表达了这个佛经的这些主要的内容了啊，这样子。那么这个黄花王呢在尼玛巴里面呢它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啊。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米法里面啊，这个除了歪米和唐米以外的这个内米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就分三种层次，叫做摩诃瑜伽啊、玛哈瑜伽啊、玛哈瑜伽啊、阿努瑜伽、阿底瑜伽，就是这三个了。瑜伽就是瑜伽，我们很多人就念瑜伽啊，那么这个瑜伽就是修心啊，修心的方法，修心叫做瑜伽。这三个这个瑜伽里面呢，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玛哈瑜伽。那玛哈瑜伽和它这三个瑜伽的区别是什么呢？玛哈瑜伽它主要它的大部分的内容就讲啊修本尊啊，怎么样去观相啊，怎么样去念咒啊，然后怎么观定。观定的时候这个贪嗔啊怎么样去用这个怎么去做这个贪嗔等等，他就讲大部分的就讲这些了。然后玛哈瑜伽里面呢啊，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其他的比如说格鲁派啊、噶举派，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密法，但是不会分玛哈阿尼阿迪，不会这样子分。这个是尼玛派的最早最早最古老的1300年、200年前的这个翻译过来的这个密宗，就分这个三个层次了。其他后来翻译的就800年左右、900年这个时候翻译的这些佛经呢，啊，就当时的这些翻译家，他们到印度的时候呢，他们也很难找到这些版本，在印度也已经没有了。有些印度的那些老的修行人偶尔在他们的书本上面呢能看到一些简单的一些仪规啊之类的，但是也不多的啊，也不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在印度也已经是这些版本已经是非常非常保密的东西啊，很保密的，然后就不是很公开的。所以第一个很保密，第二个呢在印度佛教啊它也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化，所以这释迦牟尼佛成佛到这个佛教啊，来到这个西藏啊，或者来到这个汉地啊，之前的这个变化也是特别的多，后来的变化也很多。因为印度这个是一个很多很多的宗教都在一起，而且当时呢这些宗教相互之间呢经常都会出现一些冲突，所以就是比较混乱的状态啊。然后就佛教当时呢就这个先后啊就伊斯兰教的这个侵略前后有17次很多都毁灭了，所以他的图书馆呢、他的很多东西他保藏的一些东西都不存在。在这个之前很早之前就释迦牟尼佛圆寂的这个600年之后啊，就仅仅是600年当中啊，也就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所以很多佛经的这个版本啊，后来都慢慢消失，就找不到了。所以就后来我们能找到的，就是已经翻译到其他的民族的这个语言上的东西，后来找到啊。后来有些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后来来西藏的时候啊，他就去看了一下那个桑野寺的这个 首仓啊，首仓引渡的版本的这个这个地方，他去看了一下这个首仓室，他一打开了以后呢，他特别的惊讶，他特别的惊讶，在印度他从来没有看到的这些印度的这些版本都收藏在这个里面，他自己的专辑里面都有了。他说他这个之前他很傲慢的，他以为在印度啊没有一个密法的版本，在印度不存在他没有看到过的密法的这个版本，他很傲慢的。但是后来来到西藏，就是在这个桑耶寺这个收藏室里面呢，就发现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连听都没有听到过的这样子的印度来的这个版本，所以都是很早以前过来的。所以他后来就觉得这个佛法真，他专辑里面都说了，他就跟旁边的人说，佛法真的是非常无，真的是无边的，他连名字都没有听到，这都是印度来的，他说那个时候他的年代的他的这个就是商业在刚刚佛教进入西藏的时候，就1300年，那个时候的就佛法在西藏兴盛的这种程度啊，很多时候印度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是阿底峡尊者说的，他的专辑里面呢到现在都有的。所以后来呢，阿底峡尊者从这个桑耶寺的这个收藏印度版本里面呢，他就有一些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从西藏再翻译啊原来的这些啊，他重新翻译了，还有些是翻译了这个藏文上面的在印度已经缺失去了这个印度的这个版本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呢，他重新从藏文再翻译到这个梵文，寄给印度啊，就是这样子。以前是非常非常全的啊，西藏的这个佛教是特别全的，所以呢，尼玛巴就是最古老的这个佛教，所以它都是很全的，所以它就分玛哈、阿努、阿底分三个了，然后从尼玛巴它的这个分类的方法看的话，那么后来的这些，比如说噶举派的啊，还有这个觉囊的，还有格鲁的，所有的密法都是属于玛哈瑜伽啊，都是属于玛哈瑜伽这样子的。这是尼玛巴认为是这样子，其他的比如说格鲁派啊这些没有这样子的分类的方法，玛哈瑜伽、阿尼瑜伽、阿底瑜伽没有这种说法啊，没有这种说法。这后来到印度去翻译的人，他们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就最早的时候都有的。这样子，这就叫这个玛哈瑜伽、阿尼瑜伽、阿底瑜伽，这三个就是尼玛派的这个密宗就会分这样子啊。其中玛哈瑜伽呢，我们刚才讲了啊，就是它的内容就是这样子。然后阿尼瑜伽啊，阿尼瑜伽它讲什么呢？阿尼瑜伽它的主要的最最最主要核心的东西呢，它就讲这个奇迈明点啊，奇迈明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密宗里面讲的，比如说顶轮啊，什么喉轮啊，心轮啊，这些轮，还有左脉啊，中脉啊，右脉啊，这些啊，还有这个左火顶啊等等啊，有很多很多这些奇迈明点的这些修法，这些修法呢就叫做就是属于阿尼瑜伽啊，就属于阿尼瑜伽。然后玛哈瑜伽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修法，不是完全没有啊，也有，但是它主要是阿内瑜伽里面就讲这些。然后阿德瑜伽呢啊，它不需要太多的观想啊，它也不强调太多的观想。然后第二，它也不需要修太多的奇迈明点的修法，这都不需要了啊。那么它就直指人心，就像禅宗讲的一样，就直指人心啊，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讲。但是跟禅宗是不是完全一样？不一样的。禅宗跟大圆满的一部分的确是很相似的，特别特别相似，完全可以说禅宗就是大圆满里面的一部分啊。其实这个像噶举派的这个大手印啊，还有这个尼玛觉啊，那个格鲁啊、觉囊他们修的这个十轮金刚里面的一部分呢啊。里面的一部分呢完全是 这个大圆满里面的啊一部分是完全是一致的，其实就是一个东西了啊。但是他的修行的方法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所以，所以这个禅宗也完全可以说是这个大圆满里面的一部分啊。但是这个不是完全一样啊。大圆满在这个上面呢，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修法，真正的极深成就的宏深的这个，把一个人的身体啊，就是通过这一生的努力啊，把一个人的身体，这个物质的身体，通过他的禅定的力量转化为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像彩虹一样的这个物质啊，这种能力呢，就在这个大圆满里面才有的啊，这个阿德瑜伽里面才有的。这些这三个瑜伽叫做在尼玛巴里面呢是叫做三个瑜伽啊，三个瑜伽。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黄花王呢，它本质上啊，原则上它是属于这个玛哈瑜伽的啊，但是呢后来的这些解释啊，比如说印度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呢，它基本上都是属于玛哈瑜伽啊。但是这个大圆满大黄花王的这个总说光明藏啊，这个呢，他把这本书呢，他是既是玛哈瑜伽啊，又是阿底瑜伽啊，他这个里面呢，他要解释的这个东西是属于玛哈瑜伽的啊，但是呢，他解释的时候呢，他讲的比较深啊，讲的比较深，尤其是这里面的有些词是很深很深的，所以他把这个这些词的内容提升到大圆满的程度啊，提升到大圆满的程度讲，所以这本书呢，它不仅仅是这个玛哈瑜伽，它也是阿底瑜伽，也就是大圆满的一部分。可以说，它既是玛哈瑜伽啊，也是啊这个大圆满啊阿底瑜伽啊这样子。那么阿底瑜伽的这个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啊，它不是讲神奇次第观相本尊，它也不是讲这个七脉敏典。他讲什么呢？他就讲直指人心，他就讲这个禅宗讲的一样，直指人心。然后这个直指人心的方法呢，一部分跟禅宗啊非常非常的相啊相似，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呢，不仅仅是禅宗啊，这个包括其他的这些啊，像阿尼瑜伽和玛哈瑜伽里面根本没有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然后。阿底瑜伽它也要分很多啊，它也分外内密啊，然后机密啊，机密里面就有真正的这个中阴的成就法，还有就是比如说宏深啊，宏深成就的这些方法都在大圆满里面呢，也就一般的大圆满里面不会讲这些，最后的最深的大圆满里面才有，叫做宏光成就，宏光深。那第三个叫做这个三个瑜伽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瑜伽玛哈瑜伽的这个论点啊，是门旁仁波切他写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去年也就讲了一部分了啊。那么我们去年讲的这些呢，在这个讲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讲它的一个框架性的东西。那么这次呢？我们可以稍微详细一点，但是我刚才讲了前提的条件，大家必须要观定啊。过去的你们的观定啊，我很怀疑啊，非常的怀疑，持怀疑态度啊，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观定的人不行啊，就像台湾、香港这些地方呢，就是太多太多的藏传佛教的真正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上师啊。他们都经常都在这些地方经过啊，还有在这些地方经常都观定啊，都有的。那他们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啊这些真正的高僧啊，真正的成就者就是他们了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很多了，现在就越来越少但是以前他们在这些地方灌过地呢，那我想你们可能在他们那里啊，有可能很多大部分的人都灌过丁的，所以灌丁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因为我们不懂怎么样去灌丁，我们大多数的人就不知道怎么样灌丁，灌丁的时候怎么样灌香，可能很多人呢，不是所有的人，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那么这些不清楚的话，那就这个灌丁呢也不一定能得到灌丁呢除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比如说像莲花生大师这样子的人灌丁，那么就有可能什么人都有可能，因为他的加持呀有可能得到，但是一般的就不行。我们还是这个灌丁的时候我们要懂怎么样去灌香啊这些的，这个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这个灌丁就不一定是很完整。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如果觉得过去的这些灌丁你们自己也就比较持怀疑态度的话，那就再重新就灌，这个要布一下重新灌一下，我觉得这样子好。在重新灌之前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文章叫做这个如何接受灌丁这个必须要看三个文章是必须要学。第一个就是如何接受灌丁这个必须要学，这是第一。第二还有慧灯之光里面还有一个金刚上师与灌丁这个是大部分的内容是讲金刚上师什么样的人可以灌丁讲这个所以这个必须要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慧灯之光里面还有一个是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密宗的戒律这个必须要去学如果这个不学了，那么我们迷迷糊糊的去灌丁到时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的容易这个犯戒在这种不知不觉当中犯戒了那这样子就我们这几年犯了没有都不知道，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会忏悔不会忏悔，如果不会忏又不忏悔这样子那就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三个论点是必须要灌丁之前必须要大家组织起来学，或者是每一个人自己学都可以必须要学，要学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你们再找一个上师来灌个丁这个灌丁呢必须要给上师讲，我们要听大黄花王给我们串一个能够听大黄花王的丁这样子他们就知道要灌什么丁了然后你们也告诉这个也给这个上师讲我们已经学了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我们觉得我可以做得到，这样子他会给你灌，否则的话他也觉得有些时候呢表面上给你灌个丁，但是他也知道你很多问题都做不到，那做不到的话也就不告诉你这些，也灌丁也就不灌这些很标准的丁这样子不标准的丁这个灌丁的层次越低层次越低他的要求就是不高，他的要求也越低，他的戒律也就比较简单那么灌丁的层次越高，那就戒律上的要求也越高，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戒律十四条根本戒还是不是很容易犯，有我们懂了以后就不容易犯，还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先去学，学了以后呢稍微注意一点稍微注意一点，那根本不注意那当然有可能犯了，稍微注意一点就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大家都可以守那大家应该是没问题。先学一下这三个文章先学慧灯之光里面的这些，那网站上面可以下载，大家可以下载以后就去学习，也有视频音频都有的大家学习讨论，这个特别重要。在这个之前灌丁之前从今以后我们需要灌丁的人，我觉得还是在灌丁之前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灌丁灌丁 观定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具备什么条件，我们怎么去观想，我们要怎么配合观定啊，这个必须要明白。然后观定完了以后呢，我们有什么义务，有什么责任受什么戒这个必须要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犯戒的所以大家这样子赶紧抓紧时间观一个标准的定标准的定，然后再来学这样子就是很标准的，这叫做这个金刚乘，学金刚乘，进入金刚乘什么时候进入了金刚乘呢？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进入佛门皈依的时候就进入佛门了，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解脱道修出离心的有出离心的时候就进入解脱道，什么时候进入了大乘道就是发了菩提心的时候就进入大乘道那么什么时候就进入密法了呢？就是观了定观了定，也就是不是一个心识上的定是一个标准的定观了这个定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已经进入了密法密法观定是第一个就是真是进入密法的意识另外一个呢观定就是观定就是这个受密乘戒密乘戒，还有一个意思呢，观了定以后我们才有资格去听这些法，去学这些法，这样子观定特别特别的特别的重要的。所以首先这个如果对自己的观定有一点疑问的话，那就还是要重新再补一下，补之前呢我刚才讲的这些论是这些文章是必须要读的这样子补一下，补了以后呢，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听这个密法它是不是随随便便讲也不能随便听这个必须要严格要求，严格要求。那么严格要求的第一个严格要求就是在观定上面必须要严格的要求严格要求，第一个是。第二个呢要去修密法，讲密法就是为了修密法修密法。那么修密法那我们首先是要从四加行五加行开始修所以我去年也讲过了，大家赶紧去修四加行。比如说我们前几天的这些公开的课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修四加行，但是呢没有要求，没有规定大家要去修四加行五加行那么我们听这个密法的课呢，听和不听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但是听了以后呢，那就不是决定自己决定了，必须要修四加行和五加行必须要修。所以这个修心上面呢也要严格我们每年如果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计划，如果每年能够继续讲的话，那我们每年讲课之前必须要这个我们这边的组织者负责人就了解一下每个人的情况到底有没有修有没有观定好好的审核一下，然后觉得可以，比如说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在修在努力这样子的话那就有资格听，如果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根本就没有去听，那就不能听了那就不能在中途，也就有些人可能需要退出的都有的所以密法的这个要求呢非常的严格的非常严格然后我们修密法就现在就跟大家说清楚，修密法要修四加行五加行修完了以后呢就要修他的这个即止禅定的修法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密法大部分都是不太修气脉明点的，不太修气脉明点，这个禅定修完了以后呢直接就去修大圆满，如果是修尼玛牌的就修大圆满，然后大圆满里面呢有大圆满的这个最后的这些修法，然后呢也有比较初步的这个修法，还有大圆满的我们四加行五加行修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些大圆满的不共同的前行不共同的前行这些一个要一个一个的去修 啊，所以大家要有这个思想准备。那、啊、思想准备，如果觉得太难了，有这么多的课程啊，就有这么多的功课做不了，那么做不了的话就可以不听。嗯，如果要听的话呢，就是要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学。其实我觉得这个台湾啊，台湾这个地方对密法的这种看法啊，有太多太多太多负面的东西了，太多负面的东西。就像中国大陆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负面的东西，没有那么多负面的东西。嗯，那我们这边呢，负面的东西多，很多人不了解密法啊。然后呢，我们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藏传佛教本身，我们的这些，比如说僧人的这些行为啊，这些方面呢，也有问题。其实这个汉传佛教也有，什么佛教都会有的，不光是佛教啊，其他的基督教啊，其他宗教大家都知道的，有这个行为上不标准，当然有人在那里，只要是人会有问题的啊。这个如果说一个人完全没有问题，那完全是假的，根本就不可能，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大和小，或者是严重不严重而已，这个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第一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自身的一些这个行为的原因，另外一个呢，我们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大家对密法的不了解啊，对密法的不了解，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呢，有很多人大致密宗的旗号啊。大密宗的旗号，就我昨天晚上也给大家讲过，一部分的人呢是藏族人啊，藏族人啊，一部分的人呢是汉族人啊，一部分的人就是汉族人，大致密宗的旗号啊，去偏色啊，偏财这样子的行为特别特别的多。嗯，然后呢，台湾这个地方呢，有人专门去攻击啊，有人专门去攻击这个密宗的，有人专门去攻击。那么攻击当中呢，我想可能有两种人，一部分的人呢，他的确是不了解啊，不了解，他没有恶意，他没有恶意，但是呢，他不了解，然后呢，他不了解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些人啊，搭着这个密宗的旗号去偏财偏色的时候，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密法啊，他因为他不了解，他觉得这就是密法，所以他对密法啊很反感啊，很反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啊，有一部分是这样子，不了解啊，因为是不了解，没有恶意，但是他就是不了解。第一个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正好除了不了解以外呢，正好就是有人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密宗作为一个借口，在这个这种情况下就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啊，这样子，因为他本身不理解，他不了解密宗啊，然后他们说这是密宗，然后他们就觉得密宗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可惜的呀，比如说藏传佛教的一些汉传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应该要多了解一下，但是过去也有，后来弘一大师，比如说弘一大师这是我们近代的这个汉传佛教里面的非常非常出名的，大家都知道公认的这个大德，他说他的书里面都有的，他早期的时候呢，他也对密法有这种看法的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了一些密宗的这些衣柜没有去看他的注解啊，然后他也早期的时候他也有看法，嗯，后来呢他就看了这个密宗的这些论，他的这些注解，然后他就知道这些仪轨的真正的这个含义，然后他就从此以后呢，他不但是没有这种看法，而且他说了，他自己说，他到他的著作里面到现在都有的，他说不但是不是什么不好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他就劝以后的人啊，劝未来的人，希望不要先去看这些衣柜啊，他就说不要先去看衣柜，先去看他的注解解释啊，然后再回来看衣柜，就知道这个衣柜在讲什么。否则的话，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 内容啊，不了解内容，然后就直接看这些依规，依规里面讲的这些很多的他的这些用词都是稀奇古怪的，所以就很容易产生啊，很容易产生误解啊。这弘一大师都是这样子，但是弘一大师呢，后来啊，他就深入的去了解，了解了以后呢，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了。那、那么有些人我们可能是他也不想去了解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平时他自己不了解的时候呢，也就无意当中也就会说出一些这个实际上是表达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表达自己的看法，从另外人的角度讲，这就变成了对其他人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绑法的这个因素条件啊。他们可能不是绑法，而不是找这个舍法只是表达一下他的看法，但是呢对其他人来说呢，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逐渐的其他人就开始绑法呀，开始这个舍法，就造这样子的严重的这个罪过都有可能了。所以一个是这样子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呢，我想可能是有因为各种的自己有各种的这个成见成见了，有这种成见以后呢，那可能也许有一点点这个恶意的去攻击。我想因为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这个资料里面呢，我想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不了解，是有恶意这样子这个诽谤的。所以就是比较严重比较严重，在台湾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从我自己的感觉看，比大陆严重的多得多大陆的绝大多数人呢，不了解密法的人呢，他本身就是不了解的然后呢，其他的学佛的人当中呢本来学佛的人就不是像台湾这么多大家知道的，但是了解的人呢他也就是知道这个修和不修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他没有太多的人这样子去这个攻击但是呢因为慢慢的我受到了这边的影响以后呢，然后就因为现在的网络呀什么都很发达，这样子以后呢，有些人还是会受到这个影响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必须要这个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学习，学了以后呢，他密法到底在讲什么一下子就清楚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去了解这个密法是特别特别有这个有必要的，尤其是学藏传佛教的在台湾学藏传佛教的毕竟还是少数的不多但是呢学藏传佛教的人呢应该知道我们学的东西到底是这个正还是错，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呢，否则的话我们学最后有怀疑，最后有怀疑，到底我这个是不是学错了，我是不是走错路了然后我学了那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走错路了，但到时候有可能产生这个疑问怀疑，最后就是后悔这样子很不划算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我们到底在学什么，我们到底在修什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别人说多了以后呢，我们也觉得以前我自己没有去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有可能这样子就很不划算的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我觉得特别的重要那么学习我们现在就是稍微比较详细一点的这个文字上面讲，那么你们有没有这个书我们很少吧，有多少人有这本书没有台没有书没有书的话这次没关系，但是下次呢必须要每个人手里有一本这本书你们要想办法这本书是老的版本，这个是老的版本后来可能有一个新的版本新的版本是有一个修订版一个修订版，你们想办法从这个从无名佛学院那边你们就想办法这个请或者结缘都没问题的到时候你们看看这个里面呢真正的想去学的人有多少，要通缉一下通缉好了以后呢，这本书 必须要有的，没有书你们能记得住吗？我讲这么多啊，我要考试的啊，到时候对啊对啊，所以必须要有书，没有书不行的。但是我不念这个韩文的这个一个一个啊，我以为你们有这个韩文的版本，那么你们就可以看韩文版本，我就用这个藏文的藏文上面呢边念边解释，这样子就你们可能是比较理解的比较完整，但是现在没有书的话呢还是有点问题啊，但没办法了，大家只有听啊，做笔记都可以的。好，那么我们先讲啊，这个黄花王他怎么讲的呢？他是两个方法啊，第一个阶段叫做总的整体的或者是一个框架性的讲。第二个呢这个稍微比较具体的详细的讲两个阶段。第一个框架性的讲，那这个框架是什么呢？整个密宗的框架就是三个字，这三个字叫做即刀果啊，即刀果，这个好像去年也讲过了。即刀果，即就是基本的即啊，基本啊，基础基本，刀我们学刀，果就是它的结果啊，刀哦，即刀果。那么这个即刀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比如说我们把一种矿石然后加工某一种矿石加工最后呢，通过这个加工最后在这个矿石当中就提炼出矿物质，比如说铁、铜黄金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这即刀果三个首先即是什么呢？即就是这个矿石，这个矿石呢它的里面就有这个矿物质的含量有矿物质的含量，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很纯正的矿物质现在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些除了这个矿物质以外的比如说镍呀、锡呀等等，还很多东西就掺杂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叫做矿石，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石头而已就是一个石头，但是跟这个其他的石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个里面就有这个矿物质的含量有铁的含量有铜的含量有黄金的含量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个铁看不出来，铜看不出来，黄金看不出来，就是一个石头那么这个叫做即现在我们就是一个矿石大家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矿石我们前几天我们在香港讲课的时候，我的这个有一天的这个课的这个题目是叫做我们都是颇有开采价值的矿石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只有什么开采的价值什么什么什么矿石很多人不知道实际上就在讲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石头而且是一个矿石矿石跟其他的石头不一样，就是一个矿石那么这个矿石也不是一般的矿石，非常有开采的价值非常有开采的价值的一个这样子的石头，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叫做即我们人就是即，或者是从这个比喻的角度讲，矿石就是即然后道是什么呢？道就是这种加工的这种方法以及加工的这个过程叫做叫做刀这种加工的技术、加工的工作、加工的过程这全部都叫做刀这叫做刀。然后呢果是什么呢？果通过这种加工最后在这个石头里面呢 石头里面把纯洁的这个矿物质提取了体验出来了现在它不需要的这些比如说泥呀、石呀都人都分开了，分离了。现在剩下来的呢就是真正的这个矿物质有可能是很纯的铁啊、钢啊、钢铁、铜啊、黄金等等的，这个就叫做过即到过，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仙宗和密宗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它的果没有什么区别学仙宗最后也要成佛学密宗最后也要成佛，而且这个仙宗的佛也是密宗的佛然后密宗的佛也是仙宗的佛，所以呢果完全是一致，没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道有一点不一样，道就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道仙宗它也不一样，它自己内部也不一样的。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就降了，释迦牟尼佛降了五个不同的这个方法。佛陀就是说，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要去这个菩提伽耶这样子的话，那么一个人是舟奴，一个人是骑马，一个人就坐这个当时的这个车牛啊马拉的这个车这样子的话，那么还有好几种那么这个2、3、5个人 的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到菩提伽耶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的交通工具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他们的速度不一样到达的这个速度不一样，这就是说明仙宗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仙宗它本身它的修行的方法也不是一样，佛陀当年就讲过五种不同的交通工具，然后呢最后到达的目的地没有五个目的地，只有一个目的地，但是呢有五个不同的交通工具，他们的速度不一样这是佛在显宗的经典里面讲的显宗的经典。那么五种不同的交通工具等于是五种不同的这个修心的方法这样子，所以修心的方法道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一个矿物质一个矿石加工的时候呢，加工的技术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加工技术落后那么它的这个矿物质里面呢，它只能提取一部分的矿物质，其他的都丢掉了，浪费了如果它的技术很先进那么一个石头里面呢，它就可以提取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技术不一样，所以它的结果也就是它里面的东西提取的东西不一样的然后这是第二。第三这个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矿石上面呢，然后仙宗和密宗的看法不一样的最最最关键的看法，他们的不一样的看法什么呢？密宗呢他说这个石头表面上看就是一个石头，跟其他的石头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真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矿物质，现在就有这个就叫做密宗的观点仙宗就会反对的他会反对，他说他相信这个石头加工了以后呢可以变成一个黄金或者是一个钢铁但是呢他不认为现在这个石头里面有钢铁他就是，所以呢他仙宗一般的仙宗他是不会讲这个佛心一般的仙宗不讲佛心的仙宗也要分两种不同的这个仙宗，比如说像这个禅宗的这些，就是禅宗讲的这些，比如说作为禅宗的这个依据的这些，像讲这个如来藏讲佛心如来藏的，在藏传佛教里面比较出名的就有十部佛经 十不十二或者或二十五种佛经，稍微提一下，这个如来藏的有二十多个佛经啊，其中有十个佛经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显宗里面的精华啊。那么精华呢，其他的显宗，一般的显宗是不会讲，他不会说人有佛心。他讲的这个，如果他讲这个佛心，他讲的也是什么呢？就只不过人有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可以慢慢培养。他讲的就是这个啊，没有那个，他不讲这个如来藏的。所以显宗呢，他就觉得这个石头啊，就是一个石头而已。他现在这个石头里面啊，当下目前是没有钢铁啊，没有这个铜，没有黄金，都没有的。那么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加工以后啊才产生的啊。然后密宗就说，那没有这个，里面本身没有这个铜铁钢铁纯金，那怎么能够加工产生呢？怎么能够加工产生这些东西呢？这本来就是有的啊，本来就是有的。这加工呢，只不过把本来原有的东西提炼出来而已。实际上这些都是本来就是存在的啊。显宗就是反驳说，不可能啊，不可能的，本来是没有的，但是通过加工的技术产生的啊。这就是仙和密的区别啊，仙和密的区别。那么仙宗就说，比如说我们人啊，他本身是不是佛呢？啊，仙宗一般的仙宗就会说不是佛，终身的身体是有漏的啊，有漏的无常的啊，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啊，都是无常的、痛苦的、有漏的啊，有漏啊，有漏有烦恼叫做有漏，有烦恼的是无染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佛的智慧，没有佛的智慧，这就是终身的烦恼。除了烦恼以外，还有能有什么呢？没有什么。但是通过修心啊，通过修心，最后人就可以成佛了，这是他的观点啊。那么密宗就是说，我们人啊，终生表面看啊就没有，表面上看他没有啊佛的智慧，看不出来，就是有烦恼啊，造业有漏，堕地狱，堕畜生啊，就是这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它的表面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的精神的神处，他的内心的神处是有啊，是有这个佛心的，是有佛心啊。如果内心深处也没有佛心的话，那修也是没有用的啊，修了也没有用的啊。一个没有，根本就没有佛心的人，通过修心啊变成佛啊，这个是不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一半的石头，你的技术再好也好，没有办法，这个石头里面呢没有办法体验出它本来没有的矿物质啊，本来没有的矿物质，只要有本来有矿物质，它可以体验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密宗就讲啊，轮回即是涅槃啊，烦恼即是菩提啊，烦恼即是佛的智慧，烦恼即是菩提啊，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的修法当中也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身体观想为金刚萨埵呀，观想本尊啊，啊，那显宗的角度讲，这个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你本身就不是金刚萨埵，为什么要观想为金刚萨埵呢？啊，然后密法就是说，我表面上不是金刚萨埵，但是呢，我的本质就是金刚萨埵，所以我要观想，把我自己观想金刚萨埵，从本质上讲没有错的，我就是金刚萨埵啊。那么显宗就是讲，这个永远都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金刚萨埵呢？啊，你要乖乖的修心啊，最后才能够成为金刚萨埵啊。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了。但是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显宗，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就把整个的佛经啊就分三个部分，一个叫做显，一个叫做密啊，另外的一部分叫做半显半密啊，半显半密。那么半显半密是什么呢？就是专门强调 这个如来藏的这部分的这些佛经，实际上是属于先种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佛经是属于分类，就是属于先种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就不跟其他的先种不一样，所以它是半现半迷的啊。所以我们像达摩祖师讲的这些啊，还有达摩祖师跟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他们引用的这个十地经啊，十地经的这个讲的啊，终身身种有金刚佛心啊，这就是在讲终身的身体里面有金刚佛心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石头有啊这个矿物质的含量，就是在讲这个啊，这就是般迷啊般贤的观点，这个跟普通的一般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一般的这个佛经跟这两个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啊，佛教的观点是这样子，密宗的观点是这样子，所以他的修心，他修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呢，他就会修啊，他就会观想自己观想金刚萨埵啊，这个原因是这样。然后他的行为当中啊，密宗的行为里面呢啊，比如说这个这个回供的时候啊，回供的时候他的这个回供里面啊就有这个，比如说稍微放一点点的酒啊，稍微放一点点的肉啊。那么这个他为什么要这个放酒和肉呢？他说不管是我们人的本心跟这个其他众生的本心跟佛的本心啊也好啊，或者是这些比如说清净的熟食和不清净的魂这些东西呢，它的本质，它的表面上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上讲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啊。那么你要学密法的话，首先你必须要接受本质上一切都是清净的啊，本质上都是清净的。你首先要承诺，我们都是不是一个一般的石头，我们就是一个矿石啊，你必须要承诺这一点啊。那么你承诺了以后呢，你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去用这些东西，这个也不建议你去用，也不能用啊。但是呢要表态要表态。如果不表态，比如说我们用嘴巴讲万事万物都是清净的佛的刹土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这种执着啊，不但是有执着，连放下这个执着的态度表态这样子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回供的时候酒只能这个用左手吐在自己的嘴唇里面呢，肉就是像很小的像苍蝇的腿这么小的肉放在嘴巴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表态其实就在说这些都是平等的，这些都是清净的所以他的观点他的观点来决定，首先用他的观点来决定这个是清净或者不清净然后呢再用他的这个修心就跟着这个他的观点的决定走然后他的行为呢也要跟这个修心要符合的，符合。但是这个符合，比如说修心的层次很高层次很高，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在他的心里清净不清净都是平等这样子以后呢他的修心比较快比较快。那么我们先宗里面呢永远都把清净和不清净分得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界限特别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所以这个放下最终也要讲放下，但是这个放得有点慢。为什么呢？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很清，就画这个界限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呢永远都不讲这两个是平等，那这样子就是要放得很满的那密法呢一开始就讲这个，其实这个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现在达不到，你没有这样子的修心的功夫，所以你得表个态就可以了不要去捧这些东西，但是最终你必须知道这些都是 都是平等，都是清净的，所以你也可以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啊，不过分，其实你就是金刚萨埵啊，这样子。然后你先总就是讲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啊，永这个干净的永远都是干净，不干净的不清净的永远都不清净，人就是众生就是永远都是众生，佛永远就是佛啊，把人变成了佛，人的这个啊东西不存在了，佛就出来了啊，它就是这样子的概念，仙和迷的区别啊，仙和迷的区别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啊，我们讲啊啊这个三个啊这个三个三几道果里面，我们先讲几啊，三个的后面有一个字叫做徐，几徐道徐果徐，徐是什么意思呢？几徐的徐啊，徐就是密宗里面就讲徐是这个连在一起，连续的意思，连续啊，什么连续呢？比如说密的现宗呢，他就讲他没有连续性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和我们的今生无云，无云都是清净不清净的东西啊，然而不清净的东西全部放下，全部断除铲除放弃了以后呢，然后有一个佛的智慧啊重新诞生了，这两个之间没有关系的，所以就不叫徐啊。密法里面呢，他就讲表面上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不清净的东西放下才能够得到清净的，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个连续性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这个矿石里面呢啊，这个它的矿物质一直都存在的啊啊，最后体验出来的时候和这个没有体验出来的时候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啊，都是存在，都是不间断的存在，是连续的，有连续性啊，所以叫做续这个意思啊。好，然后我们第一个是要讲这个，然后接下来他就会讲这个最具体的讲这个道徐，道徐就是修行的方法啊，他就把先把这个几道果简单的讲一下，然后完了以后呢啊就详细的讲啊，详细的讲这个详细的讲这个他的道，这个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去啊这个开采某一个矿石的时候，然后他们的老师啊给他们的这个学生讲啊，或者给他们的工人讲啊，这个石头啊就是一个矿石啊，就是一种矿石，那么这个石头跟其他的石头不一样啊，这里面呢有矿物质的含量啊，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矿物质，有这样子的含量，那么提取的这个方法呢啊，我们需要用这种技术，用这种设备，用这种技术来这个加工啊，加工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石头里面呢啊提取啊某某啊这个这个矿物质啊，先告诉大家，然后呢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体验呢，体验的这种方法是设备怎么用，怎么去用这些设备呢啊，技术呢是什么样的技术呢，什么样的技术去加工呢，然后就把这个加工的过程呢，这个设备的操作的方法他详细的讲啊，就同样的道理了，先讲几道果让大家明白一下，我们什么叫做几，什么叫做道，什么叫做果啊，这个大概的了解以后啊，接下来然后就告诉大家详细的讲这个技术的部分了，因为这个是我们以后要用的啊，这样子这叫做啊，这叫做这个宗所啊，三徐啊，几道果啊，生把用是西部的下雨一顿了，就是你那么说的吧，那么就是这些把你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当不是那么这个生命当不刚说不下雨就这么一了，然后你就能够当把地马都被吃了，然后你就能够当把地马都被吃了吃吃了吃了讲，然后你马地层吃完都是当日的。好，现在我们准备讲这个鸡啊，那么怎么样讲呢，它是分了四个部分了，四个部分啊，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将这个吉它的本身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石头，它表面上就是石头啊，里面就有它的这个啊这个成分，这个矿物质的成分啊，有什么样的矿物质啊？第一个就讲这个，然后第二个呢？对马斯托变成是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啊这个矿物质里面有啊，不知道这个矿石里面呢有这个矿物质的话，那你有可能把这个石头啊拿来就修房子呀就做别的事情了。其实这个有一个懂的人来说，这个石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钱的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一个石头啊，那我们用来去修房子啊，或者是做什么修这个各种各样的建，用到这个建筑物啊，或者是拿去修下水道啊等等啊，或者是我们把它就作为这个修这个上山的这个楼梯啊。这个台阶里面呢也许有这个矿石，大家去看看啊。这样子的，就是不懂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石头不懂的人就把这个石头用来做就是这个台阶下水道然后就是建筑物等等不懂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嘛，都并不是。这是讲人类嘛的层啊。虽然你不懂这个是矿物质你不知道这个里面有矿物质，你不知道这个是矿石，但是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它就变成不是矿石吗不会的，你不知道它也是矿石它永远都不会变的，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它的价值而已我们不知道它的价值，我们不懂得去开采不懂得去开采，我们把它拿来修房子而已修这个台阶修台阶而已我们就只能用到这上面不懂，但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本质是不变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是吧，都是第三，如果你懂得加工的话，那么它的这些掺杂在里面的这些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泥石这些东西抛开了以后，分离了以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很纯洁的这样子。四个方面讲，那么这四个方面呢，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他就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心如来掌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宪宗里面也讲有佛心如来掌，现在密宗里面呢还要更深一点，他就讲不但是告诉我们有这个佛心和如来掌而且呢他会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其实不单单是如来掌，而且就是佛的贪嗔他更进一步的去解释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佛宪宗里面呢，比如说他讲这个众生的心中有金刚佛身他会怎么讲，但是什么叫做金刚佛的身体他没有讲清楚了就实际应该是佛心。那密法里面呢，他就更深入的去更展开的去讲宪宗里面讲的，他把这个解释的更清楚一点那么解释时候四个方面讲第一个，这个跟矿石这样子就结合理解的话，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的这是四个方面呢。第一个，它矿石它有这个它跟其他的石头不一样，它有这个矿物质，这是它的本质本质。第二，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对你来说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价值这是一个石头而已，你可以把它用来跟其他的石头一样，可以用来做台阶，可以用来修房子，可以用来修下水道可以用来修水沟等等对你来说只有这些价值，没有别的价值，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看这个石头啊，你不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因为你不知道它的价值，难道就会啊消失它的价值吗？不可以的，不可能的啊，它的价值永远都存在，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你把它用来修这个水沟下水道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所有的这些矿物质都存在的啊，一个都不少，都存在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啊，就讲那么如果有一天你明白了这个矿物质的啊，这个矿物质的价值啊，然后你就懂得怎么加工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它的表面的这些啊，这个表面的这些泥石头或者掺杂在一起的这个啊，除了矿物质以外的这些东西呢啊，都可以分离的啊，都可以分离的啊，就是这样子四个方面讲的啊。好，这四个科攀，佛教里面就讲做科攀，实际上就是四个阶段啊，四个角度来讲啊，将我们的这个即到过啊，这样子啊。好，这个就叫做即。当不正完那边正面那边准备被眼泪从左上地区就从把它的得得拿着地里边去他们这眼泪各送自己让人的大将参谋他当当这边呢叔叔历史马其本年半年清波上一般能是让人很久这边经过一下的我让我告诉这个当把人的第三位我第三位那边第二你记啊，第三位我，第三位我那时间讲完没了，第没别人那边做完没的，你去几次跟他们这边那家去说弄的，说弄没把当，零八年也没比他们人都一般那个那里我你就一一选的，啊，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就讲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我也不知道这个要到底怎么样讲，这样子念一段再解释好。还是我不念藏文直接讲好，还是不太清楚。但这样子讲的话，一方面你们有这个传承了啊，一方面有传承，然后就这样子的话，就讲的内容可能不太容易漏掉啊，可能比较好一点。嗯，然后这就说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是佛心，是如来藏啊。这个是显宗里面也讲，还有密宗呢，在这个方面就加了一点点内容，就是说它不但是如来藏，而且也是佛的坛城。其实佛的坛城跟如来藏在这个完全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但是表达的方法不一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没有什么这个舒服的时候和解脱的时候啊，没有舒服，没有解脱啊。这个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些矿物质啊，这些矿物质它跟这个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废矿物质，其他的泥和石头啊，就是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些矿物质呢，它本来就是矿物质啊，所以啊，它本来就矿物质啊，只不过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而已啊。那么到时候把其他东西分离了以后呢，啊，当这个提取了这个矿物质的时候啊，这矿物质的本身是它的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前后都是一样的啊，前后都一样。同样的，我们的佛心啊，我们的佛心是，现在我们是众生啊，我们有烦恼啊，有烦恼的时候，但是这个佛心它的本质是没有污染的啊，纯洁的啊。然后当我们成佛的时候，这个佛心如来藏啊。当这个佛心如来藏先显出来的时候啊，它先显出来也变成一个很纯洁的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啊端除了，清净了以后，最后啊会出现这个如来藏。那么如来藏的角度来讲，它的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它没有任何的变化。现在我们的这个啊如来藏和我们成佛以后的如来藏本质上没有变化，就这个意思，本质上没有变化。就像我们这个矿物质它没有啊加工之前的这个 就这混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啊，就像湿和泥里面的矿物质和提炼出来的矿物质，它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啊，本质上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因为现在是它跟其他的东西混在一起，所以就用我们的肉眼看不出来这是一个钢铁或者是黄金或者是铜或者其他的金属啊，我们的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呢把这些分离开了以后呢能够看得出来啊，不管是看得出来或看不出来，但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它的本质是没有区别。所以束缚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被束缚在轮回当中啊，然后我们解脱了以后呢，没有什么东西束缚我们，我们解脱了，但是我们的心的本质上将解脱的时候的心的本质和束缚在轮回当中的心的本质，它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啊。所以呢我们都是很有价值的啊，很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很孤立人的，所以我们成佛就不需要恨难，我们有成本啊，这个有佛成佛的成本在我们自己的心里，不需要去找啊，只不过稍微加工一下就我们就变成佛了，就这个意思啊，稍稍加工一下。什么加工？就是外在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都是丑陋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感官就是只能看到丑陋的一面啊，所以把这个丑陋的东西啊给它取消了，铲除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内在的这个本质啊很清净的，这个时候一下子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是第一个啊。你去几次跟当这位呢，这是什么没帮到的，你也没别让人都去帮到你的，我你自己下的对不起的多难娘的当嘛，多难可能也是啊。这个本质如果如实的证悟了，那就叫做佛啊。如果迷啊，不证悟啊，不懂有这样子的心的本质啊，我们的心的内心的本质不懂是这样子啊，那就是无迷啊，就迷就叫做众生。第二次深圳当三地地外的人，你也没被人称是那边的地级小，这样子的佛心啊，从众生啊到佛之间一直都是存在的啊，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叫做虚啊，连续的虚啊。我们比如说先宗的这些佛经叫做佛经经啊，佛经啊，然后像龙树菩萨他们写的这些论叫做论，也不叫经啊，佛经和论经论，还有一个叫做密宗的，这些都叫做虚啊，虚，这些书也叫做虚啊，这书本也叫做虚。为什么叫虚呢？因为他讲的内容有关啊，他讲的内容就是一个连续的东西，连续的什么连续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的心的本心也是光明的，也是佛的本心，然后成佛的时候呢，没有产生什么新的东西了，只不过原来的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啊，不清净的东西清净了啊，然后呢消除了以后啊，那它的本来的面目啊就显出来而已。这个本来面目呢始终都是没有变化，所以叫做连续虚，就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它可以这么讲，它可以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空性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光明的部分，这是一个因比的两面啊，一个因比的两面。所有的佛经其实都在解读啊，或者是所有的佛经都在揭示啊，这个我们的心中的贪嗔，心中的贪嗔都在讲这个啊，表达的方法不一样。像般若波罗蜜多啊，般若波罗蜜多里面呢就讲空心，那么空心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的一部分，这个因比的两面的其中的一面啊。那么般若波罗蜜多 空心金刚经心经般若波罗蜜多，他在解释他的空心的一面，他在揭示他的空心的一面啊。然后呢，除了般若波罗蜜多佛经以外，还有就像龙树菩萨的这些轮啊等等，反正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空心的这些佛经和轮经和轮，都在揭示我们心中的贪嗔的恐的一面啊，他们都在揭示这一面。所以佛经这样的空就是它的一部分啊。杨大兵他当对不起你拉索兵们个单程各当一世纪能往他们这笔钱的杨伯单兵多拉索班的对不起是比杨伯一笔门给单了。然后它的光明的光明的一部分，它的光明的一部分呢也是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佛经里面呢有十部有十部非常非常深奥的显宗，它虽然是它是分类，就是分类到显宗的当中归类于显宗，但是它的内容呢完全超过了一半的显宗啊，那个就是大摩祖师引用的十地经啊等等，像这个戒身密经还有就是这个大乘如楞伽经大涅槃经等等，这些佛经里面的一些内容内容在这个讲佛心佛心华严经也是佛心。那么这些经文它在讲什么呢？这些佛心这些轮在讲，在揭示我们的心的本心的光明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光明的这个光明两个字，请大家不要理解为这个光外面的光不是这个光，这个光明是我们的光谱上找不到，它不是可见光，也不是不可见光都不是这个。那为什么叫光明呢？因为它是没有污染的没有污染，很清净的，就像太阳它是没有黑暗的没有黑暗，它很没有黑暗比如说其他的我们其他的东西它如果没有阳光，就它的这个物体本身上面会发生黑暗。那么太阳上里里外外我们找不到这个黑暗找不到黑暗。总的来讲有些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叫做太阳的黑字是一个太阳的表面的一个活动但是太阳上面呢没有黑暗因为这个光很强，所以没有黑暗，不存在黑暗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光明。为什么叫光明呢？因为它很清净，没有烦恼，这些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全部都是不在于这个如来藏本心上本质上，就在于外表上，它发生了很多很多变化以后才变成这些东西，本质上是没有的从这个角度讲，那么这叫做这个佛心如来藏，然后就是生以菩提心等等，有太多太多的名字实际上就在讲这个。第七大法身的多巴囊内里第五经念当如念不能顺便呢，第五经上巴当三二一内里他的比等的样子不一系。也是西北那三级级下降，只能把东北那两百级下。好，这个证悟了以后，彻底的证悟了以后呢，就叫做佛就叫做佛。然后呢，证悟了一部分的时候呢，就叫做菩萨叫做菩萨，叫一地菩萨、八地菩萨，他们证悟了一部分真正全部证悟了，那就叫佛。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其实这个里面讲的跟我前几天给你们讲介绍过的这个大摩祖师的这些五心论呢这些论里面讲的其实这些论里面讲的是完全是一个意思它一个意思，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表达的方式上面呢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的这种他们的这些本质上啊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根本就看不出他们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啊。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经常也在讲咸米啊不是水火不容，咸米其实完全是可以圆融的啊，可以圆融的，这个才叫做啊才叫做真正的真知真见啊，真知真见。华严经当中呢有一句话啊，华严经当中有一句话，它是完全是讲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这句话啊，就是这句话，譬如世界有成白，只是说我们的地球啊，在太空当中有成有形成的时候啊，白就是有毁灭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地球在这个虚空在太空当中产生啊，然后有在太空当中爆炸毁灭啊，有，但是呢尔虞虚空不增灭啊，但是呢太空呢它不增不灭啊，在外太空当中的我们啊，就是比较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远远的看去这个太空当中，我们啊这个宇宙深处，我们看到无数个这个星球啊，那么这些星球呢它有成的时候有白，成白就是说它形成的时候毁灭的时候都有的，但是这个太空呢啊，不管是在太空当中的这些天体啊怎么样变化，怎么样形成，怎么样毁灭，但是他自己啊，这个太空他是没有任何的啊，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的，没有任何变化。一切诸佛处时间啊，那么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些佛啊，处时间、转法轮，然后有这个圆寂啊，那么一尊佛出现。啊，然后远寂，就像这个太空当中一个星星的诞生，一个天体的诞生，然后它的存在，最后它的毁灭是一样的啊。这些天体形成、存在、毁灭，但是这个虚空是永远都是不变的啊，虚空是永远不变。同样的啊，这个比如说佛释迦牟尼佛出世。转法轮，然后有圆寂啊，这个是有，这是变化的东西。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菩提意相恒无相啊。这个菩提是什么？什么叫菩提呢？菩提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如来藏啊。菩提意相啊，它只有一相啊，相就是这个相貌啊。菩提就没有太多形形色色的，比如说我们的外面的世界啊，这个花花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形形色色的东西，但是它的本质是没有太多，只有一个相，没有太多的相啊。一个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光明和空心啊，这个菩提一相恒无相，实际上它是无相，它的有相跟无相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它没有这些我们执着当中的这些相啊，恒就是永恒，它永远都是不变的啊，它永远都是不变。这个是讲啊，这个就是讲刚才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就叫自性清净入虚空啊，如虚空，我与非我不分别啊，就是说。自信的清净就像虚空一样的啊，自信清净这个就讲光明啊，然后入虚空这就讲空心啊，这就是讲空心，然后我与非我不分别啊，它已经超越了我呀非我呀的超越，实际上大家必须要知道现米圆融啊，这样子叫做真知真见啊，现米越学越矛盾，越学越矛盾，然后最后把这个空心和光明也把它弄成很矛盾的东西啊。有些人去就只接受空心，然后去排斥光明，然后有些人呢就接受光明，排斥这个 这个空心，然后有些人呢就这个接受仙宗，尤其排斥秘方，这种行为都是自己的这个修心和学习不到位，学习不到位，他不了解整体的佛教，不了解整体的佛的意思啊。了解的人就最后就把这个所有的佛的这些佛经都是圆融的，最后呢他就在一分钟五分钟的这些大作当中呢，实际上既有空也有光明，既有仙宗也有密宗，最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把84000个法门这么佛教的这些复杂的东西归纳为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当中去修，这就叫做这就叫做这个诀窍啊，巧诀，诀窍。没有这样子的诀窍的人不知道怎么去归纳啊，越学越觉得复这个越觉得矛盾，越学越矛盾，最后就弄得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就不知道怎么样收场啊。这种文士啊，这种文士很惨的，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学到底学了什么，学到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用也不知道啊。然后呢就给很多人就灌输了太多太多的这些邪见啊，这样子以后一大堆的人就造业，这就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密法，我觉得要从这个光明藏，现在已经有这个中文之索拉基堪布翻译的，这是它有一个修订版呢，可能我觉得这个内容各方面可能有一些改善啊。那么以后到时候我们去照这种版本啊，然后慢慢的学啊，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的。可能是这个应该我们应该可以去这个网络上也许有啊，网络上要下载，也这个需要密码啊。密码有密码就可以下载啊，对不他申请一个密码就可以下载这些东西的，没有密码这个没办法下载，对，这样子都可以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还有8-9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当中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问，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
有问题问，往后的课程万一有一年没办法来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上吗？他说万一中间有一年
这个就是问题啊，我以为你在安排什么事情啊。我以为你在讲这个学习的这个制度啊，你说什么？
他这是问啊，他是万一有一年他没办法来上课
啊，
接下来还可以继续上吗？
接下来就有点难了，如果下一次有这样子的，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稍微比较大型的班啊，这个班就是按照这个进度去学，如果是中间缺的比较多的话那要不就自己去学习吧，这个弥补啊，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只有等下一次的班，只有这样子啊，或者是这个传承啊，这个中间的传承，找我们这边的这个堪布呀、仁波切活佛，让他们去这个传承补上啊，补上了以后继续也可以。学的比较多的话就没办法补了，是不多的话也可以这样子。
第二个问题，他问家行中的大礼拜，因为膝盖受过伤，没有办法如数完成，有没有其他补足的方法？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比较年纪大的呀，或者是身体不方便的，就实在是磕不了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不磕了，然后把这个上师瑜伽好好修，金刚砂多稍微多一点。但是这两个是怎么样平衡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金刚砂多一点，你们说念多少金刚砂多等于就是多少个大礼拜，这种换算这个没办法算的。
下面他问，已经在修大圆满诀窍部分，座上怎么与大幻化网修法结合？
大幻化网的修法就是大圆满的修法了，它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后来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这里边是比如说大幻化网的它的一些不共同的，像本尊的修法念咒啊，这些时候呢它也有要安住这个空心大圆满的境界当中，所以这个一座当中两个都有的。这个我们讲啊，第三个这个道 他详细的讲这个倒叙的时候就会讲的。
他说，请问上师，我已初步学习了杂弄的修法，现正学大圆满正行部分，是否不需要修气脉明点，还是两者同步修？
是的，不需要修气脉明点。如果是修大圆满的这些修法的话，大圆满他就这个每一个修行的不一样。大圆满，从大圆满的角度讲呢，他觉得气脉明点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没有太大的价值，可以不修。但是这个要这样子解释啊，比如说有些人呢修大圆满比较容易这个证悟利用，有些人根基不是很成熟的人呢，修这个气脉明点呢慢慢修就可以。但是修气脉明点，其实现在藏传佛教修密宗的人当中啊，也是真正的修气脉明点的人还是不是很多。这个我想你们修可能是更难一些啊，这个必须要有上师在身边指导才可以的。所以这个气脉明点就暂时算了吧，修大圆满可以了。
请问堪仁切，3年做完加行是指从现在算起吗？
是从现在算起，或者是啊，也不一定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就什么时候算起了，也不能说从现在算起。
请问当心绪已安住空性时，身体已能感受，
这个还要确认一下，这个是说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昨天晚上讲的这个，他说这个需要，这个就是从现在开始算的啊，从现在开始算的，不是从现在啊，从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开始算的。
下面这个问题，他问：当心绪已安住空性时，身体已能感受如烟云般融入虚空，烟消云散，但并非一无所有，还是能像光球般融入虚空，或能缩小到微尘？请问这样是正确的方向吗？
他是讲佛经的内容，还是讲自己的感受呢？
好像看起来是自己的感受。
暂时自己的感受啊，这个我觉得是错觉吧，现在是不要去管它，以后慢慢看。
如果遇到根本上师，有可能远距离一指上师吗？
远距离一指上师啊，远距离一指上师，如果遇到根本上师就要远距离啊。
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他遇到了，可是又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
这个远距离、近距离，这个是多什么叫做远距？几米叫做远距离？几米？1公里？10公里？100公里？啊，远和近就不是这样子，这没关系。不要，只要有修行的机，有学习的机会、修行的机会，的话，都叫做近距离了。都。但是如果啊，如果比如说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台北这边的一个中心里面有一个找到一个上师，他天天跟着，那这个叫做近距离。如果不能天天跟，那远距离。如果是他一这样子讲，那这个近远都没问题了，只要能够有机会学习，也不需要天天跟啊，也不能天天跟啊。为什么呢？天天跟了，凡是一个人，你天天跟着一个人的后面看，你肯定会发现太多太多的问题，因为人都是有问题的呀。所以佛经里面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藏传佛教里面啊，颠响香稍微远一点，很响的啊，这个香啊，我们颠响不能在鼻子边上，这个闻不到它的这个香味啊，香也要远一点。然后上师呢，我们该听的时候就听，听完了以后稍微远一点，我们看不到，我们想象当中永远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就这样子比较好。
堪仁切在课堂上在这个课上讲过，电影超体就是 Lucy 的开发大脑。藏密中有修法修顶轮，请问怎样实修？
怎样实修啊？这个里面有，如果要真的要实修，那这个里面有，但是也不够，这个讲的也不是不够清楚。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去学十轮金刚的六个瑜伽，六瑜伽就是有六种不同的瑜伽，要学十轮金刚，里面就有开法达顶轮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只是可以看看而已，实际上用还是很难的。我们无家心修一个无家心都要这么费力，还开什么顶轮呢？
他这边主要是想说那个佛法融入生活里面，有那种各种生活行为配合的咒语，他说能不能请您口传。
口传啊，口传你们没有传承也可以念，念这些咒是没有问题的，以后我们有机会口传，现在不着急，大家可以念。
这边有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次梦中喊叫米旁仁波切，醒来的时候仍然喊着米旁仁波切的名字，但是在这个之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可能是也许是米旁仁波切他是一个很大的菩萨，也许是就感觉到了一些他的加持，有可能了。继续看米旁仁波切的书有帮助的。这个
他说能不能请堪仁波切再一次口传那个加行。
加薪呢，要串，但是这个要人多的时候串，不能开小灶。
没有问题了。
好，那我们现在回向。
说那么的一堂车是八年多年你别站那跑鞋家街边那街马路这八这边走连着啊着路的修我们阿红班子人格这班马斯的我们阿红班子人格这班马斯的我们谢谢大家，阿弥陀佛。